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分析。听众朋友，韩国正在加快对上周戒严风波的调查。韩国警方周三表示，当天警方对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尹锡悦及其多名高级官员被控叛乱和滥用职权。同时，司法官员表示，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在被拘留期间曾试图自杀。韩国警方在周三上午向法新社发出的声明中说，特别调查小组已对总统办公室、国家警察厅、首尔警察厅以及国会安保局进行了搜查。报道指，搜查行动显示对引发韩国政治危机的禁言风波调查加速升级。但截止到当天下午，由韩国警方组成的国家搜查本部特别搜查团表示，搜查官在上午11点45分抵达总统办公室后办理出入程序，但与总统警卫处未能就扣押搜查的方式达成共识，直到下午5点多日落还在对峙中。据悉，仍在对是否由被搜单位自由提交材料进行协商。法新社目前无法联系总统府进行质询。根据搜查令，由于嫌疑人为总统尹锡悦，总统办公室、国务会议室、警卫处、合同参谋本部都在搜索范围内。报道指出，一般搜查令时效期为一周以内，代表警方可能会继续尝试进行扣押搜查。另外，韩国禁言部门负责人周三通报，在上周宣布禁言期间，时任国防部长的金龙显日前在被正式逮捕前不久，曾在首尔东部看守所内企图轻生，试图用衣物上吊自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金龙显试图自杀，目前其健康状况良好，已脱离危险。韩国总统尹锡悦三日宣布戒严，并派遣兵力、直升机到国会，但几个小时之后，在国会议员表决通过解除戒严下，尹锡悦被迫宣布解除戒严。时任国防部长的金龙贤五日辞职，周一他正式被逮捕。因涉嫌叛乱和滥用职权，63岁的总统尹锡悦正面临调查并被禁止出境。同样被限制出境的还有前国防部长、前警方及戒严实施的军事指挥官。周二，金龙显通过其律师向韩国人民致歉，称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由其一人承担。与此同时，韩国国家警察厅厅长赵志浩和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凤植也在周三凌晨被捕。在韩国发生戒严事件一周之后，朝鲜官方媒体周三首次就事件发表评论，称戒严危机引发韩国社会动荡加剧。朝中社相关社论说，傀儡尹锡悦原本就面临重大执政危机和弹劾，又出乎意料地宣布戒严，不惜将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枪对准人民，导致整个韩国陷入混乱。社评没有做太多评论，主要集中于韩国及国际媒体的报道，指有超过100万韩国人参加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要求尹锡悦下台。社评说，尹锡悦的疯狂行径让人们想起几十年前军事独裁时期的政变，这不仅引发韩国反对党等各界的强烈谴责，也进一步引爆民众要求弹劾的呼声。尹锡悦在宣布戒严时曾表示，实施戒严是为保护韩国免受朝鲜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消除对国家不利的敌对势力。但反对派指出，尹锡悦试图通过戒严阻止议会运作，并通过制造紧张局势为戒严找借口。前国防部长金龙贤被指控曾下令向朝鲜发无人机，企图制造战争借口。周二，尹锡悦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一支工作小组提出了一项总统辞职路线图，计划建议尹锡悦于明年二月或三月辞职，并在四月或五月举行总统大选。然而，这一提议尚未得到执政党内部的全面支持。报道指，即使如此，反对派也不大可能放弃其新一轮弹劾动议。反对党在推动弹劾方面，仅需获得八名执政党议员倒戈即可通过。在12月7日韩国国会对尹锡悦的首次弹劾投票中，执政党国民力量议员大多数退场拒投，使得议案未获通过。当时除了在野的192席外，国民力量仅3人投票。 国民力量拒绝投票打回弹劾案的方式引发民众及在野不满。虽然国会本次会期已于周二结束，在野党准备每周召开临时会议持续提出弹劾案，不排除长期抗争。随着调查单位对尹锡悦、前国防部长等多名高官加快调查步伐，国民力量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多支持弹劾的声音。截止到本周二，又有两名执政党议员表示将支持弹劾。韩国国会预定在周六14日下午将就尹锡悦弹劾案举行第二次投票。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并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11日出版的多份法国日报头版突出的话题。费加罗报强调，移民、恐怖主义等诸多议题是摆在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的多重挑战。解放报则指出，叙利亚面临着在伊斯兰主义影响下的转型，对化学武器库的处理以及应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该国民众在看到政权垮台表现出的最初喜悦之后，对国家的未来既充满希望也不无担忧。人道报刊出后阿萨德时代重塑中东版图的报道标题，关注与叙利亚密切相关的不同各方的表现。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已对新形势进行了评估，并或多或少的介入，以强化各自立场。伊朗和俄罗斯则正在努力拯救局面。另外，《十字架报》开篇新闻突出关注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回声报》则突出报道了全球航空业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的消息。关于中国，《解放报》和《回声报》继续追踪报道北京在台湾周边大量部署武力，回声报也对中国放松货币政策表示关注。中国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浙江和福建以东设立了7个空域保留区24小时后，周二在台湾附近进一步展示了武力，部署了数十架飞机和船只，旨在模拟封锁和完全控制台湾群岛周围海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周二披露，北京在台湾周边海域大规模地部署了一支舰艇编队，从日本列岛南部岛屿一直延伸到南海，规模之大是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前中国举行围台军演以来的首次，对台湾构成巨大威胁。报道指出，至目前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十分谨慎，没有对这次新的武力展示发表任何声明。不过，台湾方面表示，这些舰船的活动范围已延伸到西太平洋以东，散布位置已超越台湾，位处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间，其意涵十分明显。台湾将随时留意中国军队在任何时间由训练转演习，由演习转战争。另外，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24位高官周一在北京举行会议，承诺采取新的预算措施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仍在放缓的经济，强化明年的经济增长。回声报注意到，北京本次最大的变化涉及货币政策。政治局宣布，今后中国将实施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稳健。这种语义上的变化远非中性，这是中国14年来首次改变其货币政策。中国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随后又在2010年底转向审慎。最近数月来，中国已经开始降低多项利率以增加信贷流通，受益于家庭和企业。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信贷不足，而是需求不足。2020年夏天，房地产泡沫破碎，导致中国家庭的房地产资产融化，从而削弱了所有被认为是多余的开支。与此同时，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也影响了消费。为此，政治局同时宣布了一项更加积极主动的预算政策， 此举可能表明北京将更多的干预经济，采取有利于年轻人、老年人或弱势群体的支持措施。针对这一新的举措，经济学家们表示乐观，因为多年来中国一直希望将增长锁定于国内消费。报道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对通过刺激需求措施直接支持经济的做法持谨慎态度。自九月以来，政府首先将重点放在了清理经济体系上，特别通过了一项出巨资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的重大计划。这些主要针对包括银行、社区、金融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各方经济参与者的措施，对依旧低迷的家庭消费影响甚微。11月份通胀率仅上涨 0.2%， 为五个月来最弱增速，表明需求持续低迷。政府的最新举措受到了市场欢迎，周二上午沪深300指数上涨了近 2%， 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 1%。 各方的经济参与者都在等待着明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公布的准确数据和措施。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台海。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法新社周二发自北京的电稿称，台北当天指责中国在台湾附近海域部署自199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威胁台湾。此次对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比以往的中国军演更为明显。然而北京却未对此次武力展示发表评论。针对台海当前的紧绷局势，法新社专稿表示，台湾海峡是一条战略水道，也是军事紧张的热区之一。法新社写说，台湾海峡将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福建与台湾群岛分隔开来，台澎金马共有2300多万人口，台湾海峡最窄处约为130公里，世界上20%以上的海上交通都经过这里，但台湾的一些小岛，例如金门和马祖，距离中国海岸只有很短的距离。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这块前日本殖民地上避难，从那个时候起，北京就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使用武力统一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条海峡很重要呢？法新社援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说，2022年通过台湾海峡的货物价值约 2.45 万亿美元，占全球海上贸易的五分之一以上，更不用说台湾在尖端半导体的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半导体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全球最先进芯片的供应量有 90% 来自台湾。一旦封锁，这两个因素将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重大风险。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罗伯特·曼宁对此指出，市场将崩溃，贸易将萎缩，供应链将停滞。依照老集团的一项研究，仅使用台湾制造的芯片的公司每年遭受的损失就可能高达16000亿美元。解放军入侵还将危及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独裁统治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最后，这可能导致地区甚至全球冲突。美国虽然在外交上不承认台湾，但却是台湾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日本和菲律宾其中的一些岛屿距离台湾仅几十公里，也可能被卷入冲突当中。法新社注意到，与以往的军事演习不同，中国政府对这些演习保持沉默，但一位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告诉法新社，周二有近90艘中国船只部署在太平洋第一岛链海域，其中包括日本的冲绳、台湾和菲律宾。 台湾国防部还在截至周二十日早上六点前的24小时内，在台湾附近探测到47架中国飞机，创下十月以来的记录。中国外交部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拒绝回答媒体的相关提问。法新社指出，这些事态发展是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上周访问美国太平洋部分领土之后发生的。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自2022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北京已在五月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后组织了军演，并于去年四月在时任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会面后包围了台湾。不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参与本次行动的海上力量规模超过了2022年以来的四次演习。台湾海峡已经发生过几次重大危机，最近的一次可以追溯到1995-1996年，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导弹试验。值得一提的还有，法新社东京电稿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表示说，中国的胁迫行为威胁到了地区稳定。此前，台湾称中国解放军正在其周围进行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动员。奥斯汀在周二晚上会见日本外相中谷元时说，现在我们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挑战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海和南海以及在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胁迫行为。奥斯汀誓言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坚如钢铁，他并补充说，美日同盟从未如此强大过。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苏慧妮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财政官员卸任前访华，特朗普上任后或直接对话习近平。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酝酿重大政策调整，推动人民币大幅贬值应对特朗普关税压力。美中官员将在南非会谈聚焦经济议题。叙利亚反对派宣布解散巴沙尔政权安全部队。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突发疾病离世引发猜测。特朗普上任前，美国加大应对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轴心。美国称俄罗斯可能在几天内对乌克兰发射实验性中程弹道导弹。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政府任期的最后几天前继续向北京施压。美国于12月10日将两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人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大芯片投资生产，以确保在该领域的领先。美国负责监管出口政策的商务部在一份文件中宣布，将浙江宏宇科技有限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实体名单，因为该企业涉嫌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针对普通民众、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使用高科技监视。根据宇视科技官方介绍显示，该企业是全球 iLot 产品解决方案和全解释能力的提供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络技术为核心，在该领域领先。另外一家被列入美国贸易限制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是北京中盾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称，该企业销售了帮助中国公安部实施侵犯人权的产品。北京中盾安防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全资设立的高科技企业。宏宇科技和北京中盾安防这两个企业目前尚未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 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使用实体名单限制那些被控协助中国政府镇压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中国公司，其中包括2019年的中国视频监测公司海康威视。美国公布这些实体名单的目标是迫使美国供应商在向这些公司发放订单前要获得许可，但非常困难。另外，本次俄罗斯和缅甸六家实体公司也被列入了受到美国贸易制裁的黑名单。此前，美国政府在12月2日对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实行了大规模制裁措施，包括将140家中国公司和这些公司的海外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这些被制裁的企业中有半导体制造商和相关的投资企业。美国商务部在同一天宣布加大投资生产芯片的美光科技，金额为 61.65 亿美元，用于在美约州和爱德华州生产尖端电子芯片。另外，美国商务部还宣布已与美光科技达成初步协议，将额外提供 2.75 亿元的美金，用于扩建美光科技位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工厂。该工厂主要生产汽车网络和工业市场所需的芯片。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指出，这将创造20000个就业岗位，并帮助美国将先进芯片制造业的份额从目前不到2%提升到2035年约10%。美国商务部指出，生产这些芯片是所有先进技术的基础，美国正在重建其生产这些基本制造能力。通过对美光的这笔投资，美国正在实现芯片法中关键的目标之一，就是将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开发和生产重新带回美国国内。这对于保护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土安全至关重要。此前在2022年的夏天，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技法案，提供了527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芯片生产。分析指出，目前美国正在与中国争夺全球科技霸主的头把交椅地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因涉嫌有人权问题，美国在对两家中国公司实施贸易制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离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12月3号晚上举行了名为《艺术的自由：新兴展览》开幕式。本次展览就是利用蓬皮杜博物馆最近的收藏，重点介绍了1979年夏天在北京成立的新兴的四位主要成员马德生、王克平、黄瑞和李爽的作品。45年前，也就是1979年的9月份，新兴这个由23位艺术家组成的团体打破了中国官方艺术体系的束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公园外的栏杆上举行了首次独立艺术展，从而一举成名。其中一些人后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博物馆介绍说，展出的四位艺术家在各自的绘画、素描、木刻和雕塑创作实践中，从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中汲取养分，重视重新思考视觉表现系统，并且发展出一种观察社会的新方式。展出的作品中就包括黄瑞的吉他的故事、王克平的雕塑沉默、李爽的欲望之井的诱惑，以及马德生的一些木刻作品。新兴画展除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外，中国当代艺术也在这个催化剂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家。新兴团体在北京展览45年之后，星光终于照进了法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艺术重要殿堂。在开幕式上，当我们要采访王克平时，面对他的著名雕塑作品《沉默》，他说还是希望让艺术自己来说话。
同时回到的都是很差的艺术家，好的艺术家是不说，让作品说。这个星星为什么还闪烁光芒？因为天太黑了。中国话说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就是你这个国家有多灾多难，你的艺术家或者诗人文学家就会 有表达的他的机会，就会他的作品就会对闪光。这个40多年过去了，中国还是这种状况，所以这个作品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当然也有历史意义了。40多年过去了，我还继续做，这点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儿啊。很多艺术家后来就不做了，或者有别的原因吧，我还能继续做，作品越来越多。就是而且同密度他能办这个展览，也是对我们一种肯定吧。因为星星很长时间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上，都认为星星不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中国星星是85年开始的，因为那个阶段中国的政府他就首先就对星星是采取压制态度，哎，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星星。星星在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
星星美展1978年底是由黄瑞和马德生发起而策划的，之后加入了其他的成员。马德生在采访中讲述了星星画会在当时和现在的意义，以及他对当代艺术的一些看法。
星星美展现在已经45周年了，能够在蓬皮杜能够展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啊。为什么事件呢？因为他从那个中国的美术史上来讲，它算一个事件，然后呢，到我们巴黎来讲呢，它也算一个事件，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呢这个民主和这个自由，争取自由这个创作来讲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想说一下，当时的新面组织呢是，我跟黄瑞一块组织的。当时呢，我们就是有两个宗旨，一个呢就是说呢，在政治上呢，这个要说真话，要表达的自己真实感情，对社会。对人文还有这个人性方面，要完全是跟当时提倡那个红光亮那些东西要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一个拉开距离，这个方面要从这方面去选择作品。从艺术形式上呢，要有多样化，我们不排斥这个写实的，非常学院派的，我们一点不一些抽象的，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派荒诞的，像王克明很多荒诞的，我们都接受。因为呢，在艺术形式上要多样吧，这样的。为什么当时轰动了呢？就是跟美术馆里边呢有巨大的差异，从政上、从社会上、从这个人文上、人性上，都是跟里边有区别。从艺术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两个大的区别呢，就影响了当时那个观众吧，这么多人来去看。最后到了第二个到那北海画舫斋，80年到那美术馆进去之后呢。然后又延期展览，然后排队在外面去售票，那个排长龙，在当时来讲都是很罕见，证明了我们这个当时来讲是起码是对一种探讨吧，就文革之后嘛，这很新鲜的一个事情。这两讲啊，就是在目前来讲都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什么呢？艺术家应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性，就各方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为什么要破坏这公式呢？对现在也是有一点，也是有现实意义，是吧？我们这已经45年能够坚持我们的理念，我们所有的这个新美展的所有的当时23个成员，我也建第二到美术馆的可能将到了30人左右吧。当时呢，认为我们都是业余的，都没有什么专业训练的，好像就是在闹事儿，什么还跟外国人接触啊，这帮人怎么着都说这些话。但是45年过去之后呢，我们都在坚持我们的理念，坚持我们的创作这个方向，没有放弃。蓬皮杜也不是说政治上啊，确实在艺术界来讲，他们也是经过评估的，否则的话，你进了蓬皮杜之后，人一看这什么东西，全世界都盯着这蓬皮杜了，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在艺术上来讲呢，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吧，我不能说再太高了啊。这展览应该是对现在中国这个所谓当代艺术创作的年轻人吧，也是一个反馈吧。你要说是能够把这世界给改变了，把这艺术史改变了，把这个现在当代艺术的给颠覆了，做不到，所以不要期待过高，看得过高。整个现在西方的现代艺术已经都混沌了，这个现在西方艺术家他们也找不到路了，因为这个现代艺术走到了顶峰了，需要更大的大师、更大的艺术潮流给它颠覆。怎么颠覆呢？很麻烦，因为现在科技、互联网啊，这个 ID 啊，好多都发展了。啊，这个哲学呢，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了，也没有光亮了。怎么能够在美学上，在这个艺术上、形式上，怎么来一个突破？这现在是一个课题。文艺派把这个相机给打碎了，啊，后来照过马赛的录像，小便池啊，一调过来，这一签名就是艺术了。这两个高峰都过去了，所以现在装置艺术、形容艺术这都过去了，都过时了。 如何能够把这个现代艺术把当代艺术和社会能够结合，能够有新的突破，这是一个课题，是所有的人课题，不是新美展这成员的课题，是整个世界的所有的创作这个领域的课题。
黄瑞这次也特地来到巴黎出席开幕式，他讲述了新兴进入蓬皮杜的一些幕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吧，因为我们已经为这件事情努力了将近两年，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知道一个了不起的美术馆做这些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可是最终实现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展览场地很小，可是呢它五脏俱全，其实它的展观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他这个四个艺术家也展览了差不多足够数量的作品，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文献，他从另一个角度上丰富了在当时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有的故事和层次都是由庞皮杜的策展艺术和他们的这个细致的技术条件达成的，也是非常感谢他们。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来了很多朋友，我也感谢他们。
为什么只有四个艺术家呢？这次是因为是收藏了四个人呢，还是其他人？
是差不多，就是因为蓬皮杜收藏马德生和收藏王克平时间很长了。我这次我也比较突然，其实马切勒他到北京已经找我已经有四五年了，所以我们也在谈这个收藏的一些计划，他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讨论。
那现在你在看自己45年前的作品，你想跟他们说什么，还是自己有什么想法？
一个是需要有勇气，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语境，再一个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学习，特别是学习一些老大师，比如说100多年前的塞尚，和100年前的毕加索、马蒂斯一样，这个事情非常重要，而且是丰富各种各样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爽是新兴里不多的女艺术家之一，她和法国外交官的恋爱故事而招来了牢狱之灾。对于自己的作品进入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其他的几位艺术家一样，她也是以非常坦然的心态来看待。
我觉得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高兴，也没有什么不高兴。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从本质上去看，如果它不是一个自发的来自自己内心的一种力量，我认为艺术基本上都是伪艺术。所以我基本上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从这个喧闹的世界消失了，它是一个我深深的一个感觉上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艺术并不是给别人看热闹，艺术也不是给别人看你的痛苦或者是你的喜悦，也不是色彩的堆砌，也不是把一些所谓的别人的主意拿过来做出来的装饰。我觉得艺术本身它有价值，是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人性的一个更深的和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维度的一种流淌。那么我很庆幸我可以在那么年轻的年代里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我可以说在星星里我不是唯一的女性，但是我是唯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是唯一坐牢的。那么这个牢狱之灾，别人说是灾，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强大和成长的一个契机。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是新兴艺术家们的老朋友，他非常高兴看到新兴终于进入了蓬皮杜艺术中心。他认为这是一批最勇敢的艺术家，虽然当时中国是封闭的，但是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我说这个真的很早，他们是那个就是最勇敢的中国艺术家，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考虑什么市场什么钱，他们就是从那个心里来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自由、最有意思、最天真的艺术家。当然，中国的艺术发展了，但是老是考虑那个市场的，他们就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有什么市场。
当时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刚刚开放，他们就画出来这样的，就像你说的《最自由》这个作品，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不能说惊讶，因为我已经跟好多人就是要谈话了，但是我这个就是说明，就是中国人跟整个世界的年 年轻人都差不多都一样了，都是要求自由，要求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不要党的干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就是所谓的人权，所谓的基本自由，不仅是西方的，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那个文革的经验，通过那个中共的压迫，才达到了这个艺术自由，这个是非常有价格的。
那你今天看到他们现在挂在这个蓬皮杜现代当代艺术中心。
终于被认识了，就是被承认了，这个还好，就是可以说法国等了很多年，几十年，但是毕竟是好事，所以我很高兴。
王克平在《星星往事》一文中写道，在星星美展之时，有两位观众的留言意味深长，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当黑夜再度降临，天空仍会出现星星吗？感谢您收听本次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妮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少的赛狗。下一个计划取缔赛狗的国家是新西兰。综合美联社、路透社等消息，12月10日星期二，新西兰政府表示，由于太多的狗只在比赛中受伤或者死亡，新西兰政府提议从2026年开始取缔赛狗活动。这意味着原本已经不多的仍旧保持着商业赛狗活动的国家又减少了一个。商业赛狗产业的狗只通常都是格雷伊狗，这种狗在比拼奔跑速度上具有强烈优势。20世纪赛狗作为一种博彩运动非常受到欢迎，但由于狗只们在比赛当中大量受伤，且短暂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许多赛狗因找不到安置点而被执行安乐死，动物福利组织对此日渐不满，公众对这项运动的厌恶感也随着日渐加剧。路透社指出，新西兰、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英国是如今仅剩的五个仍然允许商业赛狗的国家。美联社指出，截至目前，商业赛狗活动虽然仍旧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爱尔兰继续，但就算在美国，许多州也将赛狗活动画上了句号。美国的赛狗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此后随着虐待狗只的报道和其他赌博选择的激增，允许赛狗业的州的数量逐渐减少了。商业赛狗目前在英国和爱尔兰各地进行，但苏格兰议会也正在考虑对其叫停。新西兰的赛狗禁令尚没有成为法律，但得到了普遍的政坛支持。新西兰竞赛部长温斯顿·彼得斯12月10日表示，政府计划于2026年8月1日起停止赛狗，以便让该产业的2900只赛狗找到新的家园，并让千余名赛狗从业人员找到其他的工作。近几年来，新西兰的赛狗产业因狗的安全记录而面临多次审查，多份报告敦促进行全面改革。新西兰竞赛部主要涵盖赛马和赛狗事务，其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坦言说，该行业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还不够。新的规则更加严格，规定了何时可以对狗只实施安乐死，以及在国内找不到家园时，将退役的新西兰赛狗作为宠物送往国外等重新安置的计划。这些措施减少了每年被杀死的狗只的数量，但是彼得斯对路透社表示，死亡的狗数量有所减少，但略有下降，且已经趋于稳定的受伤率仍然高的令人无法接受。美联社引述新西兰议会的一些议员12月10日的观点，表示随着全球赛狗产业的稳步衰落，其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在宣布叫停赛狗产业数小时之后，新西兰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以防止在该产业逐步衰落期间杀死赛狗，除非兽医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认为，这将防止主人出于经济原因对狗只实施安乐死。立法者一致同意这一改变。 新西兰赛狗协会则谴责政府没有认识到已经取得的进步，包括承诺对每只退役的赛狗的终生照顾进行追踪。该协会主席肖恩·汉南表示，12月10日的声明是毁灭性的打击。赛狗协会认为该行业在改革上已经投入了巨资，决定叫停赛狗令人非常失望。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商业赛狗产业占新西兰13亿新西兰元及约合 7.6 亿美元的竞赛产业的 8.5%， 提供全职工作岗位略多于1000个。不过，动物福利组织称赞新西兰政府对在危险的赌博业工作的狗只表现出的同情。其发言人安雅达勒表示，这种做法在新西兰早就已经不受欢迎了。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少的赛狗，下一个计划取缔商业赛狗的国家是新西兰。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财政官员卸任前访华，特朗普上任后或直接对话习近平。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酝酿重大政策调整，推动人民币大幅贬值应对特朗普关税压力。美中官员将在南非会谈，聚焦经济议题。叙利亚反对派宣布解散巴沙尔政权安全部队。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余建华突发疾病离世，引发猜测。特朗普上任前，美国加大应对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轴心。美国称俄罗斯可能在几天内对乌克兰发射实验性中程弹道导弹。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新闻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Jacques Higelin 所演唱的 La Fuite dans les idé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prenais racine entre la cuisine et le bar dans un état secondaire, planté comme un conifère devant ma machine à frapper les mots, incapable d'en aligner trois sans me sentir aussitôt la proie d'une effroyable certitude. J'avais beau me gratter la tête, réembobiner la copie cassette, ou un quatuor de pointure, ténor de l'appoggiature martyrisait le morceau que j'avais pompé sans le savoir, agencé Bastien Bach, Vivaldi, Albinoni et peut-être aussi à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Bien que n'étant pas homme à désarmer devant les aléas de la création, là je me sentais comme une chenille accablée à la pensée de finir papillon, lorsqu'une idée sublime, gracieuse et légitime, surgit du fond de mon inconscience, en vain tout naturellement sonner les matines entre mes deux tympans. Alors que je touchais au but, tendu comme une sauterelle en route, un hypercute à la cervelle me décrochait le spout. Une foule d'idées préconçues, un flot d'idées contradictoires, un paquet d'idées saugrenues, un tas d'idées sans queue ni tête, par le canal de ma mémoire s'est emparé de mon intellect et lui a mis le grappin dessus. Et l'idée fabuleuse qui me paraissait digne des esprits les plus performants, l'idée faramineuse dont la lumineuse clarté allait confondre l'humanité. D'une idée simple et forte qui m'ouvrirait les portes de la gloire, de la notoriété, de la faculté des lupanards, va savoir, de l'Académie Charles Gros. Mais l'idée qui m'était venue, traumatisé par la cohue, le blabla des idées creuses, laborieuses, profitant d'un éclair de lucidité, discrètement s'est évanoui, laissant dans mon esprit délabré cette pensée que je vous donne à méditer. À quoi bon se faire trop d'idées si on ne peut les dominer? J'espère que vous n'allez pas m'abandonner. C'est toujours la première idée.